那接下来的第五个问题，或者说是第五个误区，就是说在冥想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独特的体验或者是感受。
嗯哼。
然后呢，人们自然会去想和别人去分享这种感受。
嗯哼。
对于这样的分享，你是怎么看的呢？
不看，不闻，不管，不顾。当我们去分享这些非常细致入微的冥想感受的时候，这些感受已经超出了语言能够描述的范围。任何一种语言的描述只是对这种状态的一种扭曲。你所感受的通过语言写出来，再让别人读或者听或者看，他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用语言去描述的时候，这些特别细微的状态慢慢的误解，它反而会干扰你的正念冥想的状态，它会干扰你对你自己的状态感受的一种觉察。
好，那接下来第六个问题，或者说是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在我们刚开始做冥想的时候呢，特别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做冥想，觉得这样能够更好的关注呼吸，来减少打扰。对此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刚刚开始冥想的时候，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可以更好的关注呼吸没有问题，但不要去追逐安静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里面不允许我们有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也没有问题，拥抱它，去关注呼吸，无论安静与否，那个不重要。但如果我们只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去做冥想，那这不是冥想，这也不是正念。因为这种逃避，这种避免，这种拒绝，它让我们内心不再平静。我们想要获得一个平静的内心，跟你的环境是否安静没有关系。一个平静的内心是一个可以拥抱一切的内心，不做反应，那是平静。如果环境不安静，你因此产生了反应，那你不平静，那也不是正念吗？所以可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但不要强求它。
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通勤上班的路上，在公交车，在地铁上，如果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冥想，你可以吗？
可以啊，你可以把这种车水马龙的声音当做你的对象去观察。
那也可以。
对，
那么嘈杂的一个环境里也可以。
当我们说嘈杂的时候，是我们有一种判断，一种排斥，不要去判断，那只是一种声音或者一些声音的组合，仅此而已。去观察这些声音，去聆听它，去聆听这个城市的声音，去聆听这种忙碌的声音，去观察它，不加任何判断，那也是冥想。
很多人在通勤的路上会看手机、看小说，或者是让自己想点什么事儿，然后让自己逃离开一个很拥挤、很嘈杂的一个场景。
任何一种逃避、拒绝，只会增加我们的内心的冲突，只会增加我们内心的痛苦。拥抱它，不做判断， 与其看手机，那我们只总是在想，不如放下手机去聆听观察周围的一切，在此时此刻不做任何判断。
好，这是第六个问题和误区，就是说冥想呢不一定非得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
对，
接下来的第七个问题和误区，就是说每一次冥想的状态也有起伏。
嗯哼，对，
有的时候冥想的状态不是很好。
嗯哼，
可能走神比较多。
对，
也可能最近生活中事儿就比较多。
没错，
当冥想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有一些对于冥想或者是自己这种状态的怀疑。对于这种情绪的波动你怎么看呢？
但凡我们出现这种自我批评、怀疑、不确信，那是一种新的一种想法和状态，也是对我们打扰。我们在正念中要去观察这一切，包括走神，非常正常，每个人正念 冥想都走神，所以你不需要去自责。因为我们在正念中要求去练习爱和友善，那你自己也是爱和友善的对象，你要对自己友善啊。任何这种判断、这种批评啊，实际上也是一种暴力，对自己的暴力、精神暴力，没有必要，反而干扰你的正念。你要意识到走神很正常，我们意识到走神并不断回到呼吸上来，不断回到我们的冥想目标上来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要训练我们大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就刚才你说的嘛，就是大家每天的事儿太多了，有时候当我们事儿少的时候，我们在特定时间内的那种冥想能够把我们的想法静下来、细致下来，但有时候有很多大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内心非常的这种澎湃，冥想能缓解但没有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状态，这非常正常。别忘了我们冥想是来去观察内心，不加判断，去理解它，理解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的正念的目标不是去平静内心，尽管我们内心会被平静，我们是去深刻洞察我们的内心。
好，这就是第七个问题或者是误区。就是说对于冥想当中我们自然浮现的那个状态，不要去怀疑和批评，接受这种状态，
对，与他共舞。
好，接下来的第八个问题或者是在冥想当中的这个困惑的点哈，就是说我们开始冥想一段时间之后啊，坚持得很好，每天都做冥想，都坚持得很好，但是呢碰上有那么几天呢，你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一天可能你就做不了冥想。当这种新养成的这种惯性被打破的时候，哎，其实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
对，
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呢？
你看，就是当我们把冥想纳入到我们的生活之后，它也自然会变成我们的习惯，但一旦变成习惯之后，它的变动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适。你看，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依赖于你的某一些特定习惯，包括冥想，包括睡觉吃饭，一旦有波动，你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它的这种影响。所以观察它，观察你这种依赖，观察你这种执着。
我就是执着于这个好的习惯，那也是一种执着，
也是执着。
你看我每天坚持冥想，这是一种所谓的好习惯呀，那我想坚持这种习惯， 也有问题，
但是 你每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会打乱你的这种计划，会比如说你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今天没法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做冥想，但如果你纠结，哎呀，我要冥想，因为那是我的习惯，但我还要做这事情，那这种冲突，这种内心的冲突就带来了痛苦。你做冥想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意识到，不要去依附于冥想，不要依附于它变成一个习惯。如果你某一天不做，没有问题的，完美啊，因为我们是坚持做冥想，那不代表我们每天要做，那不代表我们定期要做，不要严格。一旦你要严格，一旦你上纲上线，那它必然会引起我们内心的冲突，必然会痛苦，必然会烦恼。
嗯，就是说打破执着，
打破执着，
打破对很多很多事情的执着，
对，
包括对冥想的执着。
对，冥想既可以坐着冥想，也可以走路冥想。刚才咱们也说了，你也可以在公交车上、地铁上听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人的这种行为，那也是一种观察感受。冥想没有定态，但你把它只想成坐下来关注呼吸，每天就那个时间，那这时候我们大脑又进入一种新的思维死角，把这种冥想状态给固化了，把时间给固下来了，希望变得严格有序。但正是这种严格有序的想法是我们很多问题的来源。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冥想的时候又被这个套给套住了。你还只认为冥想只是坐下来关注呼吸，但走路也是冥想，你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冥想。
刚才你说的是固态，就是定态，
定态
就是固定的状态。
对，
冥想没有固定的状态，
没有。对，
好，
但你一旦把它定下来，除了痛苦没有其他东西你可以收获的。
好。我们这已经说到了第八个问题或误区了，
第八点。
接下来这第九个问题和误区呢，是在冥想当中啊，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了一些困惑，我很想要找到答案。对于这种心态你怎么看呢？
这个大家需要去体会啊，就是说我们在接触冥想，开始冥想，开始正念的时候，必然会有疑问，这非常正常。因为正念中的很多这种思维回路啊，跟大家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会有一种这种冲击，然后呢必然会带来新的疑问。但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着急寻求答案。当我们继续去观察我们的内心，不加判断，在此时此刻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很多问题有了答案，或者问题不再是问题。但如果我们执着于寻求答案，实际上我们这种执着也带来了精神冲突。其实这一点啊，跟刚才我们所说那个冥想没有常态、固态、定性，没有定态是一个道理。就很多问题，它很多时候依赖于你怎么表达它。但如果你执着于答案，意味着你把这个问题的形式给固定下来了，而这时候 我们这种执着就会产生痛苦，就像我们说那个生活人生的意义一样。但我们把那些话那么表达出来之后，我们去执着于回答人生的意义 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产生精神冲突，就会痛苦。很多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去寻求答案。在这种正念的过程中，大家去读书，去听不同人的这种分享没有问题，但不要带着一个去寻求答案的方式来去读书，读就可以了，去感受，结合你的感受去反思。观察是唯一的理解，观察是你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
嗯，
观察自己的困惑，不着急把困惑变成问题。一旦你用语言把它表述成问题，这个语言就把它给固化了。
嗯，
其困惑有时很难描述的。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好，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畅谈。
嗯哼，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 Seiko 的分享。
不客气哦，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